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资深传媒人说，中共若果封控，中国可能出大事。国产疫苗害惨儿童，中共无事。美议员指中国污染大蒜恐威胁国家安全。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台湾条款多得令人震惊。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解除清零封控一年的同时，一场新的疫情已经在全中国蔓延，医院爆满，大白再度出现，民间担心当局会再度封控。前中国媒体人赵南健认为，如果中共再这样做一次，中国可能马上要出大事。赵南健12月9日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说，因为现在临界点已经到，大家的忍耐力在白纸运动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中国人全民能够忍耐，特别归宿，即使是这样，他们也都忍受不住，如果不是生活和精神到了悬崖边缘，是不会行动的。虽然白纸运动很快就被打压，但是这个社会的受压极限已经呈现出来，只要再有一些接近白纸运动的社会压力，中国一定会出现暴力革命。赵南健在中国做记者多年，对中国人有深刻了解，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几十年来因为洗脑已经麻木，普遍失去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只有受到重挫才可能觉醒。三年的清零和白纸运动都是重要的转折点，而且清零亦都摧毁了中国经济。赵南健预计中共可能发生内部倒冧，譬如说公务员都出不到粮，所有的军队和公检法都没有钱，如果发生这种社会危机那阵，中共垮台这一日就很近。赵南健是最早在社交媒体就中国疫情发出警告的自媒体人之一，早在11月中下旬，他就透露肺炎疫情在中国越来越严重，大年气氛紧张，开始死人，但是官方就封锁消息，在国内网络有关疫情的消息和影片全部都被删除。赵南健对向中国说，他对疫情的敏感是在2003年非典，即是 SARS 的时候开始的，当时他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孭着一部相机周围走，接触了很多医院的主任和医生，亲眼见到很多其他人见不到的东西，例如当时北京整个长安街几公里都没有一个人，社区发生疫情，武警或者医生就将那个社区包围封锁。赵南健回忆说，在北京高碑站地铁对面的惠通河附近，可以见到很多着白衫的抬着担架，至少抬三个人出来，还有武警在附近守卫。我那阵时还年轻，见到这种场景真是很害怕，不知所措。后来我专登打电话给某医院的检验科主任，这间医院整间在当时都封闭了，只是接收非典患者。据他说，医院的空气全部都是病毒，他们就用大量消毒液，以致到疫情还未结束，医院的去水管就已经被消毒药水腐蚀了。当时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去采访，但是他们是去那里做样拍摄，做假宣传，说为了救非典病人怎样怎样，而不去报道非典的严重性。赵南健也都注意到官方隐瞒真相带给社会的影响，他打电话给很多朋友，他们都没办法理解那种危机感， 当时好多人都系唔相信噶，认为赵兰健系开玩笑。由非典到新冠，再到而家呢一轮嘅不明肺炎，中共隐瞒真相、强力管制全社会嘅做法不断重复，外界担心呢一个冬天中国人会过得非常艰难。美国病毒学家林晓旭博士在亚洲很想聊节目讲到，在这场疫情之中，儿童是最脆弱的一环，原因之一就是三年封控伤害了中国儿童的免疫力，例如得不到充分的阳光，没有充分的户外活动等等。还有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被封控在屋企，不能够充分接触不同的病原体，亦都阻碍免疫系统发育。这样一旦同时爆发多种病原体的浪潮，小朋友就承受不住，而一旦出现白肺，死亡率就可能升到 20% 至 24% 之间。中国大陆正爆发新一轮的不明呼吸道疾病疫情，多地儿科医院爆满，除了儿童之外，成年人和老年人亦都染病，而且去世的人数亦都开始增加。而中共官方就一味呼吁民众打疫苗。11月26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兴建议，能够接种疫苗的尽量接种疫苗，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月29日亦都在官方网站发文话，建议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疫苗。而美军病毒专家林晓旭日前表示，对于现在的新冠病毒来讲，现时的疫苗都没有太大作用，而且中国疫苗不安全，完全没有儿童临床试验的数据，所以和小孩打疫苗就好像做实验。林晓旭12月9日在青英论坛节目表示，中国大陆是用灭活疫苗，这个灭活疫苗实际上是要将一个危险的病毒大量地培养出来，然后杀死，令病毒失去活性，之后再注射到人体作为疫苗。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大风险的。国际社会对一个未知的病原体一般来讲不敢轻易做灭活疫苗，因为在灭活的过程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灭活不干净，所以对处理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国的科兴和国药基本都是国企，他们很难去把控质量。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疫苗在临床试验方面也是不完整的，无论是科兴或是国药都没有非常系统性的完整三期临床试验的报告，政府就批准了。虽然后来在巴西等其他地方做了一部分的三期临床试验，做了一些补充，但是整体就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报告。另外，这些疫苗大规模在中国推出之后，也都没有追踪疫苗广泛接种之后的不良作用，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性报告。林晓旭强调，最可怕的一点是有限的临床试验全部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根本就没有儿童的临床试验数据。但是在紧急的状态下，中国政府又将接种疫苗的年龄下限突破了，规定儿童都要打疫苗，所以这些小朋友打疫苗的话，完全就是做了白老鼠。林晓旭进一步解释说，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现在小朋友的大面积感染，而且是重症，甚至有些出现白肺。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一可能是在过去三年多的疫情期间，儿童的健康可能因为疫苗的质量问题已经受到摧残，也都可能是因为极端封控措施将小朋友困在屋企，没有正常的生活规律，令到免疫力下降。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也都在青英论坛表示，因为中共一直宣传他的疫苗是世界上最好的，说国外的富豪不打美国疫苗，出高价坐飞机到北京来打疫苗，这些都是中共的宣传，他一直都是这样宣传，并且封杀质疑的声音。中共的媒体一直没有去报道对疫苗的质疑，而 年仅40岁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勇才，因为疫苗后遗症去世。最近甘肃嘅杨君花女士，亦都因为打咗国产疫苗之后，同邱勇才一样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佢就同一啲人联名起诉国务院同卫生健康委员会。据讲联名嘅人大概有1380多人，佢哋都系喺打咗疫苗之后，身体出现严重嘅不良症状，有啲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有啲出现淋巴癌。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考特指控中国大蒜用粪便施肥，并且用污水栽种，非常不卫生，恐怕会威胁国家安全，将会提出法案管制。史考特在个人官方网站发表的新闻稿说，他近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华府要重视来自中国的污染大蒜，原因是栽种的方法令人担心。他说中国大蒜每年入口美国的总量位居各国第一位，总额超过5亿美元，但是中国大蒜不卫生，不单止使用人的粪便施肥，还用污水栽种，收成之后再漂白，流入美国市场之前先去除大蒜根部，外表看起来卫生健康。史考特表示，由于大蒜是常用食品，如果不安全的话，美军就不能够保卫国家，就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因此每个美国人都期盼政府能够保护美国消费市场，免受有害产品和无良农业界的伤害。政府必须确保所有美国人和家庭的食品安全问题。史考特强调，商务部必须立即调查中国污染大蒜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同时将会提出污水大蒜入口法和污水大蒜入口关税法，来解决中国污染大蒜的问题。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法轮功学员明心因为阅读法轮功的资料，被关押在甘肃省兰州市铁路看守所，在那里他被逼做劳工剥蒜皮。他说上午在门口塞入一麻包袋完整的大蒜头，当日必须剥完洗净。一个小囚室里面6-7个人，少的时候2-3个人，看守所里面没有足够的水来梳洗，卫生条件很差，他们被迫用手一反一反地剥蒜，不用半个钟头，你的指甲边就会裂开，然后每剥一反，蒜汁渗入去指甲，那到很痛。大蒜里面的蒜氨酸可以融化指甲，露出刺痛的肉，那些不能够再用手剥大蒜皮的人，只能够用牙齿咬走啲蒜皮，有时要剥到半夜2-3点钟。另外，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嘅报道，山东嘅将军2010年因为征地纠纷蒙冤入狱，喺监狱里面处理剥皮大蒜，用嘅系厕所水，大便同小便池系剥蒜冲蒜嘅地方，非常唔卫生。喺看守所里面，一日剥40斤，大约20公斤的大蒜，剥不完还会被酷刑折磨。就事件追查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曾经表示，这些劳工产品不单止侵犯劳工人员的人权，而且还影响到所有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因为这些产品是劳工人员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生产的，而且他们很多人长期患有疾病，包括一些传染病，但是又得不到医疗保障，疾病就会通过产品传播。美国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协调版出炉，该版本含有多项涉及台湾的条款，包括美台防务关系、网络安全合作，以及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咨询以及制度性的能力建设项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今次的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问题关注的细致程度令人震惊。综合美国之音和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12月7日公布了预算金额达到8860亿美元的2024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 NDAA 的内容。根据公布的版本，国会要求和台湾有关官员协商之后，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和制度性的能力建设计划，扩大美台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积极保护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消除有危害的恶意网络活动等。法案要求国防部长每半年向国会递交报告，讲明中共在台湾、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等地的军事发展，包括军事行动、采购和武器升级等。谢田教授9号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美国今次的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令人震惊，非常细致，当中包括要求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情报总监明确确认中共的威胁到底有几大，中共做了些什么，美国军方要确保美国开发的武器会不会使用，掌握的情况是怎样。令人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要求军方作出一个一旦中共封锁台湾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美国会怎样面对。我觉得实际上他们已经预料到两岸关系新的发展。谢田教授认为，中共不一定会用武力抢滩、强行进攻这种地面战或者是渡海作战这种方式来攻打台湾，因为他恐怕没有胜算。但是中共可能会长期演习，不断地演习骚扰，然后封锁，令台湾的能源和资源的供给都中断，令台湾的一些高科技晶片的出口亦都中断。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共举行军事演习，来往台湾和中东的这些轮船海运的保险费用增加了。如果中共真正开始封锁的话，保险可能会更大幅度加价。如果保险费用增加得太高，实际上就等于是切断了海运的航线，因为中共经常雇用民用船只，几百艘漫战齐发在菲律宾沿海骚扰菲律宾海军，中共亦都会用它过来骚扰台湾。谢田教授担心中共利用收买亲共人士的方式占领台湾，他说中共可能用封而不打、围而不打，就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因为中共在台湾岛有相当多的亲共人士，收买了、同化了很多人，有些中共捣乱的人士第五中队，譬如说将台湾考虑封锁，然后他们直接呼吁说要中共出兵，中共进入去维持秩序，那你说这个时候美国真是没办法军队介入，所以这确实会出了很多难题给美国。你不是军事介入，也都不是武力统一，那到时他就说那边很多人要求和平统一，现在就是和平统一，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现在看美国国会亦都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国会今次是加深了对台湾关注，并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迫切感，中共是很有可能在今次总统选举前后对台湾做出一些骚扰甚至封锁。旅澳学者李元华赞扬国防授权法是一个认真关心台湾的可操作性的军事法案，非常具体，是一个能够保证台海地区安全的可行法案。他说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话，美国绝对不容许中共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因为中共其实不是简单地一个打台湾问题，就好像俄罗斯这种野心并不是乌克兰，是他的周边甚至整个欧洲，中共是用台湾问题试探世界的反应，那美国政府亦都绝对不容许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肆意妄为。所以美国的国策是这样，将抑制战争的风险放在最前面，将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国力显示在前面，等中国不敢轻举妄动。中共痴心妄想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美国就放弃不理，没有这种逻辑关系，亦都没有这种可能。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都欢迎你们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留言电话是 650-395-8366。 今天就关注一下在11月30号到12月12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我们在这里就简称这个气候大会，在这里就是在全球的最大产油国之一阿联酋迪拜那里召开的。跟以往相比，这一次的气候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超过140位的政府首脑、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会的。会议上他们也都作出了多项重要的决定，也都包括会安排这个损失与损害基金这个安排的决议，还有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美国总统拜登就没有出席会议的。他们就派出了这个气候大使约翰克里出席。中国方面，中共统魁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只是派了副总理丁薛祥出席而已。会议期间，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就适时发布了今年的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声称说2023年是人类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高出 1.4 摄氏度，而且在今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面，这个数字是高出 1.5 摄氏度的。到底这个 1.5 摄氏度它那个计算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样石头你知不知道？
他们自己去计算，但是你刚才讲的一件事我想讲一讲的，就是你讲的全球最热的是今年，是
不
是讲的那个摄氏度。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很搞笑的一个内容，在去这个会议之前的这些时间，德国慕尼克其实是他们那个冰封程度是真的少见的，落大雪了，这个也是被人说过，哇你现在全天候这个都在落雪，即其实跟这个全球变暖有没有这个不同啦。这个这头刚刚讲完讲全球变暖，但是这头的气温呢又测到了全球最低的记录，最低气温的记录，究竟变暖没有变暖呢？其实呢，这个都几具争议性的，或者说在这个所谓气候会议里面呢，其实也挺搞笑的一样东西。当然因为你刚才讲的所谓的 1.5 度的这个计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它其实是有一个计算方式的，因为他们想控制在这个叫做低于两摄氏度的这种的升幅下边嘛。全球这么广泛的东西，你说控制在两摄氏度下边得不得呢？其实现在都是没有答案的，其实是这个。
但是他们这个其实大约有100个国家呢，咁佢承诺呢话喺2030年呢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加到目前嘅三倍。同时呢包括呢个沙特巨头阿美石油公司在内嘅50家石油同天然气公司承诺到2050年呢停止新增嘅温室气体。咁但係至于做唔做得到呢，咁样只不过係大家承诺啫，咁做唔做得到咁就要睇天意喇。
其实呢你咁样睇啦，即係简单啲咁讲啦，呢一个会议呢係11月30号到12号嘛。咁呢一次开会嘅地方呢，其实就喺石油生产大国之一嘅阿伦油开。咁其实呢就喺中东开啦，咁当然係最热嘅地方啦。咁係咪亦都係，但亦都係产油最大嘅地方。咁而家咪讲緊清洁能源代替呢个石油㗎。咁你去到产油国开咩意思呢？係咪咁我唔知道个咩意思呀，因为係咪有钱啦。咁因为係咪等佢哋出啲钱嚟呢个弥补一下而家所谓嘅 氣候變化嘅時候咧，因為要俾錢買啊嘛，買指標，俾錢買指標噶嘛，咁嗰啲錢啲邊度嚟咧？
嗯，咁佢哋咧会成立一个基金会啊，吓到阵间咧，我哋亦都会讲到咁诶，边啲国家出咗几多钱嘅？咁美国都有啊。咁啊，嗱，头先讲到话招致一啲即系非议嘅声音啦。咁喺呢一届嘅气候大会嘅主席人咧系贾比尔，咁佢其实咧又同时又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嘅主席啊。咁呢佢咧就称话佢喺推动石油同天然气行业会采取即系行呢啲方面咧有得天独厚嘅优势咯。
有啲咩优势？
咁佢自己咧话可以作为一个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公司啊马斯达尔嘅董事长，咁佢仲会负责风能啦同太阳能咁嘅清洁技术嘅发展。咁所以咧喺呢一届嘅呢个气候会议入边咧，佢哋会讨论到煤炭啦、石油啦、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嘅未来嘅话题嘅。咁啊，贾比尔咧就呼吁话逐步减少化石燃料嘅使用，即系话随住时间嘅推移会逐步减少，但系咧就唔系完全停止。咁但系有啲欧盟同其他团体咧就预计话会推动逐步淘汰呢啲化石燃料。咁石头，你又认为即系如果按呢个主席嘅讲法同埋其他呢啲成员嘅讲法，边一方面其实比较合理啲啊？
两方面其实咧都有佢自己合理嘅状态吓。嗱，我先讲呢、這个阿联酋呢个主席先吓，因为佢讲紧嘅系逐步减少，其实咧事实上系咁样做紧嘅，因为你石化原料都系喺地下一俾个锄头锄一锄佢出咗嚟噶啦，
能源
啦，咁啊喺呢一个石化原料喺中东真系噶，即系你挖个窿佢出咗嚟噶啦，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呢度仲要呢、這个页岩油之类嗰啲，佢真系好容易开采吓，咁。中东嗰边咧，其实讲得清楚啲，除咗石油之外咧，佢其实生产即系农业生产嘅嘢咧，几乎好少嘅，唔系冇下好少。而近年嚟，大家如果系有留意到嘅话咧，包括咗阿联酋呢个沙特阿拉伯在内咧，呢啲好有钱嘅中东石油嘅出石油嘅国家咧，佢哋其实喺度逐步转型紧嘅，转型咩咧？佢哋系以高科技为主，咁而家咧佢哋都想做成一个高科技嘅一个国家。咁样嘅一个形式咧，嚟想逐渐代替咗佢哋最重要嘅收入就石油。咁佢哋只能够系一部分嘅，因为冇对于佢哋嚟讲，石油就系啱先我讲紧嘅，就系一掘就有噶啦。咁佢冇理由佢去减少佢噶嘛。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只能讲我逐步减少。佢讲得有道理嘅。而本身嚟讲咧，作为能源嚟讲嘅话咧，我自己亦都睇到就讲话，你如果系用清洁能源同埋呢个石油气或者石油咁解咧，其实可以两只脚走路嘅。唔能讲话我而家要淘汰你，呢个要生你。其实你而家搞嚟搞去，包括美国在内啊，推动得咁多。我一阵会讲下中国大陆吓，中国大陆咧都话推动咗好多呢一个咁嘅太阳能啦。但系佢可以代替乜嘢啫？嗱，先稍微讲下中国大陆嗰个太阳能先。中国大陆近年嚟真系大面积推动太阳能嘅同埋风力发电嘅呢个咁嘅生产嘅，但系佢只能够代替到咧一部分嘅能源。而家中国大陆嘅最主要嘅能源来源咧，即系电能嘅来源咧，系煤炭，六成以上嘅呢个煤炭咧都系用喺咗呢个电发电入边嘅。即系佢嘅电力嘅来源六成咧，都系来自于煤炭。佢系逐渐减少紧啦。你叫佢淘汰，佢答应咩？呢个冇可能答应
啦，做唔到啦，
做唔到噶嘛，系咪？咁呢个其实好明显一个道理嚟噶。嗱，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啦，你而家就攞法国嚟讲，法国作为欧洲入边嘅一个都叫做推动清洁能源嘅国家之一嚟噶啦，德国同法国都系龙头嚟噶啦。但系法国而家都研究紧咩咧？研究紧再起用核能，点解？因为佢哋明显睇到咗喺俄罗斯依靠俄罗斯嘅能源嘅时候咧，佢其实出世事噶嘛。咁核能点解唔得啊？咁核能嘅本身就系清洁能源嚟噶嘛。咁你讲我嗰啲核燃料会唔会系呢、這个污染咧？其实冇嘢唔污染噶、
嗯。
其实你如果系咁样讲话吓，就好似啱先讲紧嘅你嗰个风能咁，风能喺中东可以做到吗？嗱，风能佢系经过摩打嘅，中东咩最犀利啊？沙尘啊嘛，咁啊摩打就最忌呢样嘢噶啦，系咪？过一段时间嘅话出事噶啦，咁你话佢可以做到几多啊？咁其实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 好矛盾嘅嘢嚟噶。你话太阳能得唔得？得。咁一个风沙过嚟嘅话，会唔会影响咧？
太阳能板都俾佢覆盖。
咁啊，所以呢啲问题其实咧系讲话逐步减少咧，人哋系讲有道理嘅。咁你讲诶，我逐步淘汰，咁你欧盟可以逐步淘汰噶。咁你淘汰咗，你嘅能源咪叭叭声喺度升紧嗰啲价钱咯。咁人哋咪喺度硬想嗌啦嘛。即其实一样道理嚟嘅嘛。即美国而家美国一样嘅呀。你如果讲话你而家咩支持，大力支持呢、這个？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话，到时你嗰个账单咧就飙升噶啦。
嗯哼，咁睇嚟1.5摄氏度永远都真系好难达，根本达唔到嘅，只不过都系讲嘅啫。
嗱，讲起1.5摄氏度呢样嘢，我要咁样讲下。其实我啱啱睇到咗一个内容咧，其实系讲紧喺南极入边嘅臭氧层。
嗯，
南极入边嘅臭氧层，听清楚吓，佢系穿咗一个窿嘅，其实系。咁、一直以嚟咧，咁多年嚟咧，呢啲包括咗啱先德國、美國、法國呢啲咁嘅推動清潔能源啦，事實上咧係減少咗好多二氧化碳，呢個係事實嚟噶。包括咗呢、這個之前空調製冷嘅嗰個弗里昂都減少咗好多噶啦，減少咗好多，好明顯減少咗啊。但係而家正係而家嚇，南極上邊嘅臭氧層咧。嗰、那個窿仲大啲咯，仲大啲啊，仲大咗。因為之前咧一直都講緊話，因為呢啲弗里昂咧影響咗上邊南極上邊嘅臭氧層嗰、那個嗰個氣啊嘛。
嗯、
就講話如果冇咗佢嘅話咧，就嗰個臭氧層嘅窿就會細啲啊嘛。其實根本就唔係，而家科學家已經發現咗，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問題嚟嘅。咁根本呢個問題唔係一個最主要問題。咁亦即係講話，無論二氧化碳又好，呢、這個弗里昂又好，你講緊嗰個污染啦。话要将臭氧层嗰个窿整翻咁啊，其实唔系嘅，人哋系有嘢控制紧，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即系人类呢边咧，如果废气太多嘅话咧，臭氧层就大啲，就将嗰啲废气咧排出去，然后排到差唔多嘅时候，臭氧层就细啲，嗰个窿吓，咁样去处理嘅人哋系自动同你调节嘅，唔需要你搞嘅，所以我之前咪同大家讲过，我讲话呢、這个气候问题咧，其实系神要做嘅嘢。唔系人做到嘅、
嗯，即系自然界其实本嚟就系
自然界就可以做到嘅，因为佢系安排好晒嘅嘢嚟啦，唔系话你整嘅。当然我唔反对清洁能源吓，我唔反对呢、這个呢、這个将我哋环境整得好啲，或者系唔反对呢、這个减少污染，呢个系好事嚟噶。但系唔好走极端，呢、這个其实咧系好重要嘅。
系咁啊，另外咧头先讲到话呢个资金问题啦，咁其实喺呢个第一日咧，咁各国代表咧已经通过咗关于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嘅决议啦。咁按照呢个决议咧就话将基金咧将会将所有发展为呢啲发展中嘅国家开放啦，咁先由世界银行托管4年，而且要求各国自愿捐赠嘅。咁贾比尔咧就宣布话阿联酋咧为呢个基金会提供1亿嘅资金，咁各国开始咧就现场去认捐啦。咁呢个环节入边咧，德国就话捐款1亿，咁英国话至少5050万，咁日本咧就话系1000万，咁欧盟咧。咁喺一个钟头之后先表态啦，咁佢话包括德国在内嘅整个欧盟咧就会捐款2亿4500万，咁美国俾出嘅数额咧就系1700万嘅，咁美国咧就亦都提出咗要求咧中国亦都加入佢哋嘅行列，佢话唔单止要需要大幅减排啦，而且就话应该为呢个损失与损害基金捐款嘅，即系美国要求中国要捐款。有国家就认为这个美国以他的实力呢其实和责任呢是捐1700万是不匹配的，所以也都质疑说将这些基金真的摆在这个世界银行那里托管呢，那能不能够保证公平呢，那他们也都提出了一些质疑的。那石头你刚才那么大声笑，那你认为美国这次的做法是怎样？
你刚才讲的那个基金呢，其实讲得清楚一点，我自己的理解讲清楚一点，呢、这、一個咁嘅所謂氣候大會整出啲基金咧，呢、这個氣候大會本身就係叫做派錢派對 ，OK？ 咁啊呢個，如果你係真係要整嘅話，你根本唔係咁樣整噶嘛。咁你就係話嗰啲所謂唔發達嘅國家咧，就睇住你嗰啲發達國家出幾錢，咁我哋做幾多嘢，用完錢嘅話，我哋唔做噶啦，就繼續恢復翻原嚟噶啦。咁叫做冇做嘢，可以咁講嚇，即係話睇錢食飯呢啲其實完全係胡混嘅呢啲咁嘅做法噶。咁所以我點解講話呢個？如果你真係要整嘅話咧，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啊、这件事、嗯、你要真的要提高你自己的意识，说、哦、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好像三文士那样，现在变成是新世界的地方来的，那你可不可以整得干净一点呢？可不可以将这些无家可归清理一下呢、嗯、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跟环境的这个污染去清理呢，其实是一样东西来的，因为是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嘛、
嗯、
那我们是要整得企理一点，整得好一点，等大家舒服一点，生活舒服一点，包括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都会减少一点，这个是应该的、
嗯、
但是不是这样去给钱派对的，这个其实完全错误的，美国出1700多万我认为已经多了，因为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嗯，那看来下次那个峰会那个气候会呢，就下一年呢可能要取消这个基金会，可能就大家就
往年中很多钱，中多了钱过这个、okay. 你现在去到那里本身去中东那里拿钱，那中东都没有出钱，那他都没想着要减少，那你怎么出钱给你、嗯、
是最后呢，就是因为刚才石头都讲到说这次呢峰会期间就是那个天气的变化的问题呢，就即系个天气冻啊，冻到咧就全部冰封一片啦。咁结果佢哋搭机啊，嗰啲人咧咁啊都系受咗嘅吓，因为个当地嗰个气候咧就太恶劣啦。咁加上咧好冻，咁啊令到啲飞机啊全部停飞嘅。咁我喺度谂下，啲市民就冇影响啦，当地嘅民众啊照样去玩雪啦，仲几开心添。咁啊，当地政府首脑其实应该系咪喺嗰度享受下呢啲冰封嘅气候咧？
应该啦。
OK， 咁啊感受下咧，咁可能就唔会成日喺度讲紧话呢个全球嘅气候暖化呢个咁嘅情况啦。OK， 咁啊，我哋呢一节个内容先讲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啊，喺呢一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一讲，可能大家唔讲唔知嘅故事吓。咁啊，讲起呢个对话短波广播咧，好多人谂起就系美国之音啦、自由亚洲电台啦等等，呢啲都系国家级嘅电台啦。所以咧，如果话原来针对中国大陆最大规模同最强大嘅短波广播咧。原来不是这些政府电台，完全是由民间打造的，就是由希望之声国际电台，历时超过20年，用了这个100支的电台组成的这个电台。但是呢我们说咁到底佢点做出嚟嘅呢？咁咁长嘅时间，而且冇通过政府嘅资金，咁点样去，因为当呢一啲嘅电台的短波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一定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怎样去希望之声怎样去坚持下来呢？我就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这样的故事的。石头啊，我就其实都很好奇啦。当初创立希望之声，大家的初心其实是什么呢？因为你来希望之声的时间也都很长，你对这里的了解是多少？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讲过短波，因为其实呢在中国大陆在很久之前呢，或者是讲话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在全球所有的共产国家里面呢，其实都会 有些短波的信号呢会是进入这个国家的，包括了什么呢？美国之音当时针对东欧啦，当时还未解体这个柏林墙的时候啦，包括了在苏联里面呢，这些自由电台其实都是有强大的这个信号进入去那里，西德啊，西德东德啊，这些这样的，西德当然没问题，东德那边那些这样的共产国家或者铁幕其实都是有这些短波进入去，将西方国家的情况和真实资料呢，真实真相呢，会讲给这些足势防火墙的，足势这些不被人知道信息的，包括了以前的柏林墙在内的这些这样的共产国家，他们根本信息是封闭的。现在当然互联网也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防火墙，这个也是事实来的。而短波这个广播是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而中国大陆呢，其实小时候的时候，石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已经听讲过有短波，亦都听讲过有呢个美国之音，但系从嚟都冇听过嘅。 我从来都冇听过嘅。身边嘅朋友咧，亦都唔知道点接收。但系后嚟我出咗嚟之后咧，亦都知道咗有啲朋友其实系佢哋喺身边接收咗，冇讲俾我哋知啊。因为嗰阵时系犯法噶嘛，因为系非常之秘密嘅呢个咁嘅共，因为全球共产党啊，我唔单止系总讲紧中国共产党，全球嘅共产国家嗰啲共产党咧，都系唔想你知道真相嘅。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其实你都是要只能够很秘密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收听的。当然以前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的话，在城市里面其实收听这个电台都容易一点的。但是干扰都非常大，就正如刚才讲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因为他们发射的信号出来，它是一个台，就是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国家要干扰它是非常容易的。它就对着同样的频率，它会用不同的信号在同样的频率里面播出，它就会影响到当地接收那些信号的人。所以呢，就有时候有些人听到的声音非常之差，沙沙声，而且听不清楚，但是他们也都要贴住个心机才听的，因为又不可以大声。所以很简单，但是他们都要为了知道真相去听的。咁我记得我有同一个朋友在新闻市当时饮茶的时候，佢你知唔知佢点讲啊？佢讲话当时我在中国大陆听呢个电波心机的时候咧，我首先要做的动作咧，就喺我屋企周围咧先放咗好多呢个干嘅树叶啊，同埋干嘅柴。点解咧？就系、是、防止嗰啲人咧嚟查我咧，一行入嚟咪响啊！即刻我就要新心机啦。咁佢系咁样嘅一个形式啦。嗰时啲人都谂到好叻嘅，你又咁叻啊？佢真系佢放咗啲树叶喺度，咁样去听嘅话咧，佢就会稳阵啲。佢真系咁样讲嘅，系阿石头亲耳听人哋讲，唔系喺度造假。咁呢个情况咧，其实咧一直延续咗好耐。但系当然而家嘅信息咧，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呢个好发达啦，但系。啱先我講過，中國大陸因為出咗一個喺互聯網嘅防火牆之後咧，其實咧好多嘅網頁，唔同嘅聲音咧係入唔到去嘅，或者係好容易被 block 咗。咁所以而家呢亦都有呢個叫做穿牆啦，係咪？呢、這個自由門啊、自由處理嗰啲係叫做穿牆嘅呢啲軟件啦。但係其中即係一部分人可以做到嘅啫。咁另外亦都有而家衛星電視啦。咁係咪衛星電視亦都可以接收到呢一個信息啦？但係衛星電視咧，你第一你要有一個接收器，咁呢接收器咧，往往你就要喺室外嘅添。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亦都係被容易被人發現，亦都唔係個個人都有嘅。但係短波收音機咧，佢可以喺網上邊買到，喺街上邊都買到喎。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短波收音機咧係了解外邊真相嘅一個非常之好渠道，而且咧。据我哋所知吓，而家已经得到咗多方嘅证实咧。其实喺监狱入边啊，佢其实有一样嘢系咁样嘅，你乜都唔俾带入去，但系你可以带心机入去。
哦，
所以咧，唔少嘅地方嘅朋友咧，其实就系通过听短波心机，基本上就系知道咗外边嘅信息。
哦，
我都亲眼亲耳听到几个人咧，当时喺监狱入边咧，佢话听到希望之声咧，真系知道咗个真相嘅话咧。他真的非常之激动，如果不是那段时间听希望之声的收音机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挨过去在监狱。讲的就是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会是你刚才讲的一样东西，美国之音也好，这个自由亚洲电台也好，他不是最大的电台，而是希望之星系咧。咁呢，其实咧就系有个故事嘅。呢个故事咧就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叫做希望之星下边对话广播，一个叫做海鸥广播网嘅一个咁嘅频道啦。
咁海鸥广播网呢个名字又点样嚟嘅啦吓？咁点解又要个叫做希望之星咧？
嗱，希望之星。大家我哋电台入边啲朋友以前一开始嘅时候听到希望之声咧，就好多时候有人啲人认为咧，诶系咪教会嘅咧咁系嘛？
教会电台
以为希望之声其实个使命好简单，就系要将真相传到中国大陆，等中国人有希望啊。所以呢个叫做希望之声，就叫做希望的声音。咁佢同呢个教会一啲关系都冇吓。首先讲明先。咁而点解会系希望之声？而家系可以讲系全球最大嘅电台嚟噶吓，可以咁讲。佢嘅电台覆盖华人，覆盖中国大陆系几多咧？超过八成嘅中国人咧。 都在他的覆盖网之内，超过八成的中国人，这个是非常之大的。而经过这二十年，希望之星对华广播的电台多到多少呢？超过一百个电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周围发射的信号入面，所以他为什么会覆盖到这个八成的中国人呢？而且呢，我刚才讲了，无论是自亚洲之星也好，或者是这个美国之音也好，它发射的电台只是一个点的、所以往往呢，美国之音也好，自由亚洲电台也好，他们想中国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怎么做呢？就是将他们的功率一直加大、原因就是因为想将他们的功率的信号覆盖那个干扰源，让人家更加容易听到。但是这样的做法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叫做无硝烟的战争，
即
大家都在信号斗信号，其实信号斗信号越功率越高，即是用的钱越多，其实再打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一直以来的后果都是麻麻地的。
哇，如果大家这样的策略的话，希望之星做不做得到啊？但因为那是民间电台，没有这样的资金，是吧？
对，你说得对了。其实呢，如果我们说一件事，就是说一个短波电台呢，如果它真的需要发射到好像中国大陆那样覆盖一些面积的话，它其实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的，可能是1000或者500瓦就够了、但是现在讲紧几十万瓦打过去、但是为什么会是这个希望之星可以做到呢？就是因为他们用最少的资金发射功率500到1000瓦，就已经足以打到、中国大陆某个覆盖面里面可以听得很清楚的了。但是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短波它是分三个频道，三个频段、三个频道很阔的这个频段。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刚才讲了，无论是亚洲也好，美国之音也好，它只有一个频道、而希望之星一数过去的话，成几十个频道一起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作为中国大陆中共来讲的话，它如果要封这些频道的话，它每一个频道，每一个频段、每一个频段呢，它都需要一套设备。如果这样的话，它有无数的设备、才可以封得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将它的资源耗晒了、所以它是有些封了的，但是有很多都封不到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当你接手短波电台的时候，你会数过去、有些听不清楚，是没错，但是很多都听得清楚、就因为它已经封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讲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一个矮月就可以搞定你
了。咁就好像这个大炮去打这个蜜蜂斗，咁其实佢都打唔住，有啲蜜蜂都飞散晒啦，系咪？咁佢就都系唔可以。
总言之，佢好多个箭头，好多支箭入嘅话咧，你必须要挡得到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系挡唔住嘅情况之下咧，希望嘅声音就进入咗中国大陆啦。
嗱，咁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就话佢封锁嘅时候嗰个策略问题啦。但系你点样去竖起咁百几个呢啲咁嘅电台咧？同埋你要需要经费之余，仲要需要人手。咁同埋佢啲摆嗰啲假支架啊，你话头先海鸥嘛，咁摆呢啲支架，咁你嗰个地方又系点样去解决咧？咁我哋睇嚟转头咧，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去探讨下嘅。休息一阵先。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我们讲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它是怎样去建立起来的。石头说这些的海鸥电台啦，点样去一个一个咁建立起嚟咧？同埋通常佢哋会喺边一啲地方去建立咧？咁
嗱，建立一个电台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吓。咁、
嗯、
其实希望之星呢开始亦都冇谂住要系造成咁样嘅一个状况。咁其实系多谢中共啦吓，咁亦都系多谢台湾嘅呢个当时马英九政府噶吓。咁咩意思咧？就系、是、其实咧，希望之星一开始对话广播嘅时候咧，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发射的来源呢、就是在这个租了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天线，他们的天线、他们现在的天线有很多在这里，租了它就开始播出 希望之星对话广播的这个时段的。最先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就是在2004年11月底，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其实当时发生了一件事，非常大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大纪元时报，他其实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系列的文章，叫《九平共产党》。后来就出了一本书，就叫《九平共产党》。这本书其实是从非常系统地将共产党的历史和它的变化所有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的，它的架构全部讲得很清楚。石头一直都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叫《九平共产党》的这本书。它不是闹共产党，是将共产党可以讲是盖棺定论。盖棺定论的。这本书非常好的。而这本书录制了出来之后，希望之星对话广播连续在2004年12月到2005年1月份之间是连续播放了这个一系列的内容。在中国大陆引起了激烈的反响，非常大的反响。反响到什么程度呢？据我们自己了解的，当时只是北京一个地方，民众抢购短波这个心机是完全脱货的。
哇，
那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即这个反应是空前之大。
这
个是好消息，是不是？好消息一来之后，跟住就会有坏消息来了。
Okay。
因为中共的干扰是无孔不入的嘛。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就知道了这个讯息是来自于这个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个天线的。因为当时呢，这个希望之星在租了这个天线，其实是用了几年的了。每日有25小时，每日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因为为什么说25小时呢？它不是一个频道，是几个频道，所以是25小时。要清楚，不是一个频道，25小时。不间断地播放。但是呢，就在这个2012年，中共经过了几年的干扰之后，使到了台湾政府当时是受到压力，而单方面终止了这个和希望之星的合作。就是这25小时的租约是停了。之后呢，变成没有了声音，是不是？没有了声对话广播的声音。而这个在中国大陆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听真相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希望之星的技术人员就开始探讨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做到呢。这个就是这个探讨过程。所以我经常在说锁是被拆逼出来的。其实就是逼出来 的锁要整理好的。电台一样，广播电台呢，我刚才说了，这个美国之音和中国大陆斗法斗到几多呢？短波电台的瓦数大到50万瓦。对方在中国大陆都听不清楚的。而希望之星第一支电台诞生的时候做了几大功率呢？100瓦啫，
100瓦
嘅发射功率吓。但系佢嘅后果原嚟喺某一个地方咧系非常之好嘅。而且系唔系话我哋讲好啊吓，系因为人哋接收到反馈好啊，咁啊令到咗大家都知道哦，原嚟唔需要咁高嘅功率，我哋系做到咗几百瓦功率已经足够噶咯。而呢一种咁嘅情况咧，喺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频率向内发射就得噶啦。咁样嘅话咧，就造成咗中共咧无法干扰咁多嘅电台。咁亦都系多得中共啦，系咪？咁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所以咧就慢慢咧，希望之星呢个海鸥嘅小组可以咁讲啦，海鸥电台咧就慢慢成立咗出嚟，而且亦都系越嚟越壮大啦。
咁点样去维护呢？咁系咪都要需要一啲人手？
当然啦，因为其实每一个电台咧都需要人嚟维护噶，而发射嘅地方咧系有啲地方系非常之艰难，或者系非常之艰苦噶吓。譬如喺啲荒山野岭啦，譬如喺呢啲譬如泰国啊、越南啊呢啲咁嘅同中共走得近嘅国家咧，其实呢啲国家都非常之危险嘅。但系咧，佢哋亦都系一支一支咁去诞生，所以围绕住中国大陆咧，超过100支电台，你话几犀利系咪？长期以嚟，10几年落嚟都系一直咁发射，所以而家嘅情况咧，唔系话我哋自己讲紧话呢一个覆盖面有几大，或者 的清晰度有多大，而是完全是中国大陆的听众将信息反馈出来，讲话我哋喺哪度哪度听到非常之清晰，你哋嘅电台，多谢你哋如何如何，佢哋嘅反馈咧，令到我哋啲工作人员咧系非常之欣慰嘅。
嗯，咁可能呢啲就成为咗佢哋坚守嘅动力。
系啊，但系其实咧，坚守动力之余咧，因为我啱先讲紧啦，无论系维护又好，无论
都好
艰
辛啊。
这个设备又好，其实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自己，不单止是义工，也是需要自己很多付出的。
嗯，那么说就是说听到，虽然时间有关系，也都有机会再听石头讲更详细的故事。那其实呢，我们对希望之星，即是这个对话广播，那些义工默默坚守，其实都是很敬佩的。那我哋作为听众啦，或者系作为其中嘅一员啦，咁我哋点样去为希望之星做一啲事咧？咁样
可以讲啊，为中国民众做啲事啊，或者系为中国人做啲事。
嗯，
我可以系咁去理解，因为我哋其实都系为中国人或者中国民众做啲事嘅。讲清楚啲嗱，譬如打个比方啦，我哋希望之星电台喺 local， 咁我哋同大家讲话我哋嘅电台咧。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将捐车捐钱对我们其实是莫大的帮助，我们都是用这些这样的资源会服务社区的。其实我们也都是想大家如果有资源的话也都是给我们用这些资源去服务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这其实是异曲同工来的。这样东西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人可以得到真相。真正了解世界在变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亦都在这里，既然今天将这个故事讲出来的话，亦都是想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是你们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亦都帮我们这个海鸥这个电台这个可以捐钱吓，捐钱捐车都得嘅，冇问题噶吓。
系咁，可以继续壮大呢一个团队嘅。咁啊，呢度咧，我哋或者俾个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咁如果你系好想自己有一分嘅力量咧，去做呢样嘢嘅话，咁亦都好希望你咁就喺我哋嘅留言电话嗰度咧，就留低留言啦，话你系愿意系一个捐款咁样嘅。咁就
最好发短信吓。
嗯哼，咁啊发短信650-395-8366，650-395-8366。咁到时咧，我哋再会联络大家
嘅吓。因为发短信嘅话咧，有一个好处就系我哋将捐钱嘅嗰、那个或者捐物嗰个网站咧。发给你，你直接在那里做操作得了，不用经过我们，你自己操作就完全可以搞定了。这样的话就更加会是方便一点，容易处理一点。而我们在这里讲的话，讲完之后可能你都不记得了，所以呢最好就发650-395-8366的短信，我们会知道了之后就将个信息给你。
嗯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就系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